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愿主你的道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粮食，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成长。愿主继续使用还是这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道传递给你的儿女，好叫他们在你的真理的当中被你自己得着。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重生的生命道路。在这个题目当中有两个要点，一个要点是讲到重生，另外一个要点是讲到生命的道路。重生是信主必须要有的。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所有的信徒都知道重生的重要性，但是到底怎么才是真正得到了重生，可能未必清楚。真正得到重生有一个重要的印证，是得着基督的生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得到新的生命。那这一个新的生命和旧的生命有区别，这个新的生命一定是更新改变过的生命，要有生命的果子作为这个生命的印证。使徒约翰在、回应有些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要找他施洗，那他给他们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的三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真正重生的人，他一定会有悔改的心所产生的生命的果子，他才是真正认罪悔改归向基督的人。那在重生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能够实现？提多书三章五节这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经文的里面，他特别讲到，我们得救是神怜悯我们，是被他称义。然后呢，要有两件事情要实现，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会产生生命的果子，也叫圣灵的果子。在加勒太书的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那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得到这样一个结果，生命能够真正的更新改变，不是洗一下就完成了，是一个信仰生命的过程。我们所有受洗的人，我们信主以后是从属灵的婴孩开始，然后逐渐长大成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会渐渐的脱去旧人，渐渐的穿上新人，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重生的道路，也叫做得生命的道路。那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透过什么能够真正行走这条道路，确实得着圣灵的重生呢？那这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这是讲到重生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你有印证，这个印证是活出基督真正爱的品质，这是重生生命的印证。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能够得到重生，首先你要种子，那这个种子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个种子要在我们的里面要成长。怎么成长？叫做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逐渐的成长起来，借着圣经的真理，神的道不断的被建立起来，这个种子是这样长起来的。
那后面24到25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真正的福音是这样的道，那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彼得所领受的生命之道，也是他所教导的重生之道，是那个不坏的种子，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产生重生的生命。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主题是讲到坚守救恩的盼望。那经文记录在第一章的末尾，在第一章的里面呢，他强调了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讲到救恩的宝贵，我们会得到天上的基业。第二个要点是讲到救恩的绝对性，这个救恩是绝对的，连天使都详细考察过，先知传给我们的。第三是讲到信徒在这个救恩当中一定要活出圣洁来。彼得前书的1章15节，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第四个要点要讲到我们活在神的里面，要存着敬畏的心在他面前。那这些的内容回到前面的总述，彼得前书的1章3到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这件事情是在前面开始的时候先讲到这个目标，然后后面的教导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短语，叫做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这个重生的来源和动因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产生这个复活以后的生命的状态，也叫做生命的果子，产生的这个重生的生命。那这一个教导和我们通常我们所说的圣灵的重生似乎好像有不同的角度。那实际上呢，圣灵的重生是一个大的概念，对的概念，在这个概念里面有很多是你怎么是得到圣灵的重生，这个是需要我们在有关重生这件事情上的需要有充分的了解。那真正得到圣灵的重生不是受洗一下一次性就完了，受洗只是我们进入圣灵重生的开始。那在信仰的不断的建立，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才得着了重生的生命。在加拉太书的4章19节，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句话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讲的，他跟加拉太信徒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他们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受生产之苦呢？是他们再重生一次吗？显然不是的，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活出重生的生命，这个是保罗的教导。他们要在基督里面真正得着基督的生命，他们才有真正重生的印证要点。所以很显然，不是所有受洗的都真正得着了重生，不是神的能力不够，不是圣灵的能力不够，是人是否真正顺从神的真理，是否真正走在对的重生的道路上。在加拉太书6章8节这里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跟信徒讲，我们有两个顺，你到底是顺着情欲还是顺着圣灵，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如果没有真正顺从圣灵，得出圣灵的果子来，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刚才主席在祷告的时候有祷告到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5章1到2节，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里面有两分，凡属于他有两种，结果子或不结果子。那真正结果子的人才会真正得着那个重生的生命。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再继续的进入这个经文， 怎么样能够得着重生的生命，那个路径到底是什么。我题目当中的第二个要点讲到生命的道路，重生和得着重生生命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怎么样走才能够得着。那这个经文的里面呢，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既应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这段经文呢，我们乍看起来好像强调彼此相爱，那实际上呢，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在讲你真正得着重生生命的印证。这个印证是你在基督里面，你真正活出来基督爱的那种生命的品质，来印证你真正得着了重生。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么解呢？我用这个原文的这个语序哈，用英文，用原文的语序，我们现在翻译的这个英文呢，和原文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距离。用原文的语序跟大家把这个句子的这个程序啊，这个所教导的内容把大家叙述一遍。这个英文的直译啊，用英文来直译，这段经文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呢 ，The soul of you having purified by， 这是第一段，就说你的生命呢被洁净。那这个被洁净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by 什么呢 ？Obedience to the truth， 是用顺服真理，顺服圣经真理。那用这个以后呢，叫 unto brothers love sincere。顺服这个真理以后呢，你会导向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彼此的认真的相爱。所以后面经文他说 out of purified heart， 就是你这种爱是从被洁净的心来的。 one another love fervently， 你们彼此相爱是真诚的彼此相爱。那这个是讲到重生生命的果子，能活出这样的一个重生生命，他前面强调的经文里面强调两个重点，你必须生命被洁净，从内心里面被洁净。第二个要点，你必须透过那个真理，透过真理才能够实现这个完全的洁净，才能够活出那种来自清洁的内心真诚的彼此相爱。那这是重生生命你必须要具备的生命的品质。这个爱的品质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叫做来自一个清洁的心， out of purified heart， 你的心是被神所洁净所圣化的。那这样的爱没有任何私心的成分，没有任何不洁的掺杂，这样的爱是不求回报，是舍己的，是爱仇敌的，是基督生命爱的品质。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这一个清洁的爱世界没有，世界所有的爱都难免掺杂着私心的成分，掺杂着私欲的成分，包括父母跟孩子。在中国人的传统来说啊，他讲一句话叫做养儿防老，他都有这种的个人的私心的成分都有的。那真正的不求回报舍己的爱，爱仇敌的爱，世界没有，世人根本活不出来。那这样的爱是只有因为信主的缘故，你真正在基督的里面得着重生的生命，你才能够活出来。这个不是说我受洗了，我信主了，我头脑知道基督这样爱我，然后我就靠我自己修炼呢，我发掘我的良知啊，然后我行圣经上的这些的教导啊，我就能活出这样的爱，活不出来。这样的靠自己，靠着肉体，仍然那个驱动力是私欲和骄傲，那个不会有那种清洁的爱，那种还是有私欲，还有个人的骄傲的成分在里面。那你必须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外力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心首先要被救恩改变，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又使他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那这个起点是从上帝来的，从救恩来的，是神完全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外力，把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才能活出这样的爱。那这个是信主你才有一个可能性，那这种可能性是在信主以后逐渐的改变 渐渐的更多的具备基督的生命。不是说我一信主我就立马全都改变，我立刻好像基督一样活出他的生命样式，我们做不到的。所以所有的信徒，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生命，才能把这种爱的生命的品质把它建立出来。那这个建立呢，就是经文里面提到的，透过遵行真理， by obedience to the truth。 那这个 by obedience to the truth 是一个持续的不断的顺从圣经的真理，生命不断的被圣灵塑造更新改变才能够活出来的。那这样的教导本身也是主耶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耶稣说，求你使真理使他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来到教会敬拜，来到教会来听讲道，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传扬基督的，我们要传讲基督的。那我们怎么传讲基督？我们什么怎么样做到才是真正传讲的基督呢？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传讲耶稣基督的教导，透过传讲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信徒在基督的里面得着那个成圣的生命，这样才是完整的福音使命。我特别强调完整的福音使命，完整的福音使命不是叫人受洗觉知然后就完成了，不是的。完整的福音使命是马太福音耶稣亲自教导的，在马太福音的28章，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所有的吩咐的都教训，这个可不是一天能够教训完的，它是一个持续的教导。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叫做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包括我们传福音叫人信主，然后呢来到教会的里面，凡耶稣所吩咐的整本圣经全部教导他们，让他们在基督里面得生命被建立，基督也会常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当我们说来到教会来听道，当我们说牧师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这里面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教导。牧师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原文的当中是长老，在以弗所书，那这个词呢包含两个含义，一个是教导，一个是牧养。那教导是教导圣经，是必须要专心做圣经的教导，这是牧师当做的使命的当中第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使徒行传6章2节，12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到第4节，他又和这些使徒和所有的信徒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第二个要点是牧养，牧养是本着圣经真理去牧养。当我们在不停地教导圣经的真理，也用所教导的圣经真理不停地去牧养，牧师去探访，去关心人，去帮助人，是传递基督的爱，传递神的安慰，更重要的或者说并行的是传递圣经的真理，用神的话去劝勉他，用神的道去安慰他，使信徒靠着圣灵实践神的道，在他生命的里面他得胜，他胜过生活当中的难处挑战和苦难。那在这个得胜的过程的当中，也是他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得重生的这个过程。真正的教会当中的牧养，我们去关心不是一个仅仅的安慰而已，不是一个仅仅的帮助而已，在教会不是简单的好像世俗一样展现一下爱心，好像是世俗的互助会一样，不是的，是传递神的爱，是透过真理传递神的爱，叫人能够在生活的经历当中能够透过圣经真理，在圣灵的大能下面得着重生的生命。所以对一个教会，如果我们不能够专注圣经的教导，不能够用真理来牧养， 我们对信徒所有的欢心可能会失去它真正的价值，甚至会陷入一种的误区。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这里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作为教会所有的信徒，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智慧，用圣经的眼光来看。第一，要看教会是否真正教导圣经，本着圣经真理来牧养。第二，要看自己，我自己是否渴慕圣经，要靠着圣经真理在主的里面被神建立成长。彼得前书的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才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我们得生命得重生，能够活出基督爱的生命的品质，是透过这条路做成的。后面经文二十三节这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他强调了蒙了重生一个关键词，另外一个词是种子。那蒙了重生是透过什么？是透过一个途径。那这个途径是什么呢？是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这个种子是指我们信心得救以后，神把那个信心赐给我们，我们有了基督生命的种子，有了信仰的种子，那这个种子是起点。所以经文这里面特别讲到种子，种子是什么意思？你种子要成长的，这个种子要发生改变的。那前面讲到蒙了重生，原文呢也是一个持续性的动词，叫 having been born again， 它是一个持续的重生。然后呢，这个种子在基督的里面不断的更新改变，不断的成长，你也就在重生的当中也不断的得着。那这个教导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当中已经讲过了，在路加福音的八章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人听了道，救恩真理，福音的真道，然后呢持守在那个道，是一直的要听，是一直的持守在忍耐的当中，不断的结出生命的果实。那这个教导也是使徒保罗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有人栽种，有人浇灌，他需要成长，神叫他成长，那是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所做的重生的工作，也是神在基督里面叫我们成为新人的所做的工作。那经文的里面他特别强调一个词，叫做不能坏的种子。为什么要强调不能坏的种子呢？是说呢，如果你是真正信主的，一定给你的是好种子，这个种子一定能够成长，它叫做不能坏的。那如果不成长，不是种子的问题，是我们信徒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教会带领的问题。所有的信徒，我们在初信的时候都是在种子的阶段，也叫属灵婴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里面不停的被建立，不停的成长，逐渐的成熟，这个是叫做不能坏的种子。要讲到神的道，神在救恩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是一定能够的，但是能不能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信心的回应，是教会在这个当中对信徒的牧养，成全圣徒的这些功能的实现，这个是能不能会影响。那如果这个种子赐给我们，我们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我们信主很多年，信主十几年，信主几十年，仍然可能是属灵的婴孩。这个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常见的问题啊。那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保罗说这叫做草木和秸的工程，他们用人的手段，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但是没有神的道。他无论做了多少，无论在表面看起来弄得多兴旺， 他没有真正得着道所产生的基督的生命，他在属灵上仍然是婴孩。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教导，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必定能够叫我们成长。那后面那一段更加的要紧，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个种子能够长起来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那圣灵怎么工作呢？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句经文是我们重生的途径，也叫做重生生命道路当中核心的那一句话。什么叫做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我也同样的用直译哈，用英文的这个直译，它叫做 by the word living of God， 后面一小段 and abiding。 用中文的直译就说是神活的话语不停的在我们的里面实现，不停的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一个信徒不断的活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活在圣经真理的里面，活在生命之道的里面，圣灵就是在这个同时透过他的大能不断的做信徒成圣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一定会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个是彼得所教导的重生之道非常重要的真理。当我们明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对圣灵的重生或者叫做得着重生的生命会有比较完整的认识。上帝赐给我们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信心的种子，赐给我们生命之道，整本的圣经真理，然后教导我们学习走在重生的道路上，圣灵不断地开启我们，带领我们明白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会所有的部分，不断地实践，在实践的这个所有的部分当中，我们生命不断地被更新改变，圣灵的果子不断地结出来，这个是重生生命的得着。靠着神的话得着生命，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神的话本身就是改变生命的。诗篇十九篇七到九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究竟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信徒得到重生，有了神赐给我们信心的种子，必须同时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粮食，圣经的真理，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上帝设立教会，呼召和装备牧师，就是做这个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食给他们呢？那这个按时候分粮食，不是分饼，不是分红烧肉，是分神的话。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耶稣对那些吃饼得饱的人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神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耶稣是讲永生之道。我们真正得着的粮食，生命的粮食是永生之道，不是地上的食物。但如果你真正单求他的国他的义，地上的食物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圣经至始至终在强调神的道，神的律法，神所教导的圣经真理和我们生命之间的紧密的连接。有一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榜样，是所有人的信心之父。那也许有人说，那亚伯拉罕好像没有律法给他呀， 那他也在神面前还成为信心之父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创世纪26:5以上说了一段话，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亚伯拉罕有信心，同时他遵守神吩咐他的命令律例法度，清楚地写在圣经的里面。但是这些律例的法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没有记下来，但是他一定是凭着信心并且遵行神的命令律例法度。那这个原则延续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上帝赐给他们律法，摩西的律法，让他们去遵守，延续到我们外邦拣选外邦人，他把整本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一以贯之的，有信心遵行神的道，在神的道德里面得生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重生的真理的原则。那在这个里面呢，讲到听圣经的教导啊，我可能需要解决几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信徒听到觉得有得着，或者觉得没有得着。那是不是信徒觉得有得着或者没有得着就可以判定这个讲台的对错呢？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得着没有得着的标准是什么？是我自己的感觉呢，还是圣经？如果一个教会他的的确确教导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但是听的人却觉得没有得着，那到底是讲台的问题还是听者的问题？如果讲台在传讲圣经的真理，的确从圣经来的，我们却没有得着，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不是抱怨，是自己祷告，可能是自己出了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这个讲台他不讲圣经，甚至是错解圣经，你听了以后你还觉得有得着，那我请问你得着了什么？你所得着的能够建立你的属灵生命，能够让你得着重生吗？那如果说我就是感觉我的属灵非常的长进，突飞猛进呢，我的属灵状况非常好，那我就请问你这个属灵的成长从哪里来？如果圣经说真正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圣灵透过圣经建立起来的，但是你的成长却和圣经无关，那我请问你的成长从哪里来？你的属灵生命是真正来自圣经所建立的基督的生命呢，还是另外的你以为的属灵的生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教会教导圣经，但是信徒的属灵生命呢没有成长，是不是就不要再教了？显然不是的。如果重生真正是靠着圣经的真理，不论人是否有成长，你总是要继续的教导真理。那如果听到圣经他的灵命没有成长，是信徒需要反省他自己，他是否真正听了并且遵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听懂圣经真理和遵行圣经真理，这之间有一个距离。雅各书1:22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听懂了却不去行，那个神的道在我们生命的建立当中没有产生作用。那个听就是头脑的知识，就是一个耳边风，和我们生命没有关系。所以信徒他需要听到听明白，然后他也要去遵行神的道，这样在他生命的实践的当中，神的道才会建立他，他才能够得到重生，才会得到生命的改变。主耶稣有相同的教导，马太福音的7:24，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事实上人听见神的道未必遵行，主耶稣讲道也不是所有人都听，保罗讲道也有很多人反对，教会不是因此就不讲圣经，而是更加要专注圣经的教导，这是 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传讲圣经，持续的传讲圣经，可以使在教会当中真正本着敬虔的心，追求基督生命的人，真正得着重生，这个是教会的责任。第三个问题，所有的牧师，包括我，包括蒋勇传道，我们都不是保罗，我们所教导的，从圣经当中所诠释的，不是绝对正确，那是否会影响信徒的重生呢？那这个要点有几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第一个，作为我们这些所有的传道人，做牧师的，在圣经面前我们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当我们把任何一个传讲圣经的人绝对化，我们就会落在错误的里面。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在我们现在加拿大开始流行了李长寿那个体系的，那李长寿他是把自己的解经和圣经同等，他是错误的。如果是跟那个体系，一定会落入错误。那这是先把人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我们讲圣经可能会出错误。那我怎么正确呢？有两个要点，如果你是信主的，有两个要点你一定能够把握。第一，圣经是绝对的，我们手上这本圣经是绝对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绝对性的当中学到圣经的真理。任何人在讲圣经的时候，我都要和圣经对照，他讲的是不是圣经，如果是合圣经，我就受他的教导，我就学习到了真理。第二个要点是圣灵，圣灵是绝对的，当我们真正全然的顺从圣灵的带领，不断的祷告跟随神，圣灵会给我们足够的分辨力，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圣经的真理。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但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经的绝对，圣灵的绝对，只有这两样是绝对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相对的。当一个信徒，当我们可以把圣经的这个绝对性放在我们信心的当中，把圣灵的绝对性放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就可以越过讲员的界限，越过讲员的有限，学到圣经的真理。那样的一个学习，当我们听到圣经的教导确实是从圣经来，我们一定会同感一灵的，会说阿们的。当我们听到有人讲解圣经是讲错的，那我会翻开圣经，靠着圣灵学习到了真理到底是什么。当我听到有人讲圣经是违背了圣经，那圣灵会让我警醒，会拒绝他，会守住这个真理。当我听到有人是错解圣经，那甚至是抵挡圣经，那我也靠着神，我就离开他。圣经的绝对性，这个是透过这个来实现的。那第四个问题，当我们传讲圣经的时候，这个圣经的准确度对我们的重生有什么影响？这个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有人讲圣经比较准确，比较全面，有人讲圣经不太准确，不太全面，那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是，当我们听到的越准确，神的话会越多的传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对我们灵命的建立，生命的成长帮助越大。那不太准确，那这个影响相对就比较小，就会不断的递减。那如果我们听到他不是教导圣经的，给你讲世俗的理论的，那你的生命就被耽误了。如果他教导的是错误的，那就会误导你，如果他偏离圣经，那就是害你了。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讲台为何要非常谨慎的、严谨的来解释圣经，为什么讲台需要有经过训练的人，他要参考原文，要仔细研究圣经，忠实的传讲，这一点是重要的。 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那怎么样得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呢？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样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才为无愧的工人，对神无愧，对所有的信徒无愧。那这样子实现的。第五个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听别人教导圣经呢，有的时候确实感到很枯燥，甚至有点抵触。那这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说，这种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肉体和圣经之间在天然的关系上就不是相合的，我们会抵触圣经的教导。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本相，包括我们信主以后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加拉太信徒是保罗一手教导建立起来的，后来他们被律法主义的异端所侵扰，那保罗来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对保罗不是感谢，是敌视。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这是一个常态，在这个常态的当中，我们自己要靠着神，要祷告，让我能够警醒。当我听到神的话刺我的耳朵，当我听到圣经的真理扎我的心，我的反应不是抵挡，我的反应是顺服并且感恩。神，你真的是要改变我的生命，你真的是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建立我的生命。那这样的信徒在神的道上就会被不断的得着，这个是对的一个生命的道路。那第六个，有人号称讲圣经，他讲的未必真的是圣经。在前段时间，在我们这边我认识一个妇女啊，她号称是信徒了，我不认为她是信徒。她原来在北京三自教会，后来去了韩国的一个教会，在北京的，她非常喜欢。那个教会呢，就强调讲圣经，非常重视圣经。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说呢，这个得救的呢，只有144,000人。那这个144,000人的这个生命册呢，在韩国。那大家每个人呢，要到韩国去，把这个自己的名字填在生命册上，你就有机会得救。那这种所谓的讲圣经，他在讲圣经吗？他不是的，他是打着讲圣经的旗号来扭曲圣经，这是所有邪教异端都会这样做的，包括现在流行的这个东方闪电和全能神开始在我们这些教会周围开始通行了。那他们都是打着圣经的旗号说我现在讲的是圣经，实际上他是透过这个诱惑人扭曲圣经，把人引到邪教异端的里面。那最终我们怎么办？最终回到我前面讲到的两个非常绝对的部分，圣经是绝对的，圣灵是绝对的。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带着顺服的心去顺从圣经的教导，能够带着一个顺从的心去顺从圣灵的带领，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混乱的很多邪教异端流行的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真正看到真理，能够在真理的当中被建造。所以这个是重生生命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在不能坏的种子这个里面，这样子被建立被成长起来的。在整个的这个时代的教会的当中，我们面对这个挑战是蛮大的。我再次回头说，作为一个信徒，你信主了，信十几年，信几十年，你是否真正的走在重生的道路上呢？你对重生有没有一个准确完全的认识呢？是真的把那个不坏的种子在神活泼长存的道的不断的浇灌的下面不断的成长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现在我所看到的挑战是，有些神学院毕业的人不会教圣经，甚至没有认识到持续的正确教导圣经的重要性。那我看到很多的牧师，他很奉献，很有爱心，付出很多的辛苦，我需要效法他们，需要和他们学习，他们真的很奉献。但是呢，有一个困难， 他是否能够真正准确的完整的教导圣经，他是否真正知道明白你要真正成全圣徒，使他们重生，你应当怎么去教导牧养他们呢？这个是对所有教会牧者的挑战。我清楚吗？我在教导，我在牧养信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知道我这样做真的是从圣灵和圣经来吗？我知道我这样做的结果是信徒真正能够得着圣灵的重生，生命能够更新改变，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吗？我真的是这样子，我知道吗？这是个挑战。所以在近代教会的当中，很多信徒他很追求生命的成长，参加培灵会啊、奋兴会啊、各种的特会啊，一时的兴奋，回来以后呢，没有多久又打回原形。问题出在哪里？没有神活泼长存的道，在他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在他信仰生命的当中，不断的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这个是挑战。后面二十四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这一节呢，是做总结。他在说什么呢？他做两个比较，一个属血气的，一个是主的道。属血气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漂亮，好像草上的花啊，好像美丽的花草一样，但是它一定会凋谢的。另外一个是神的道，它是永存的。在说什么呢？在说在我们信仰生命的当中，你一定要分清楚你是走属血气的道路，还是真正走神的道的道路。如果是属血气的那些的东西，无论在表面看起来多么的繁荣，多么的繁华，好像成功神学所宣扬的，你在世上得到了多好的财富，多高的地位，和重生没有关系。那样的得着不会建立基督的生命，可能会反而使你更加的狂傲自大，它不会永存的。好像现在我们所流行的很多的方法啊，去年嘛，我听到一个台湾的牧师，他特别谈论有关台湾教会的一些的问题，不是都这样哈，但是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说有很多太多人的方法，找人的方法去吸引人啊，去让这个教会能够快速增长，什么小组教会啊，什么 G12 啊，敬拜赞美、全能医治、幸福小组、恩惠相遇，他把传销的手段植进去，然后呢？利用会众的心理、人情的压力、爱心的策略，会使教会很快的增长，一年可以增长上千人。但是我请问，这样的增长，那个里面有神的道吗？那样的增长是从神的道来，还是从属血气的来？那这个是我们在面对教会、面对自己真正要紧的，要看得清楚的。如果不是从神的道来，用人的那些成功的手段，用人的口才，用世俗的理论，你会听起来很精彩的，你会听起来很有得着哈，我打引号，你觉得我很有得着，我每次听起来很兴奋，很舒服的就回家了。那我请问，有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面来更新改变你的生命呢？那如果那个没有，那些彼得说尽都如草，它一定会消亡被凋谢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这个主的道是永存，乍看起来好像纯强调主的道是永存，实际上我们连接上下文就知道，唯有主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产生这个永存的价值，这个是经文的正确的解释。只有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信仰建立当中会产生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抓住，牢牢的抓住的。最后保罗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个是真正的福音真道，是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的。神的话，那个不坏的种子，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持续，然后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得着圣灵的重生，得着基督的生命，指向神赐给我们的将来的永存的基业。这是福音，这是神所传的真道。彼得这样传，保罗这样传，主耶稣是这样教导的， 这个是我们当信的真正的生命重生的真道。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的话，感谢你圣灵对我们的开启。愿主你自己将你的话放在你的众儿女的心中，有唯有你的话，唯有圣灵能够将你的话能够放在你儿女的心中，愿意他们能够得着你的话，得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让他们的生命在你面前真正走在这个重生的道路上面，能够真正走向你所应许的天国的永恒。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